我们今天继续讲心所法。唯识三十颂呢，他把心啊，那么分成几个部分呢，来做这个说明啊。特别是心的意识的活动部分，他所有的那一个活动，那个心识的部分，我们称它叫心所法。那么心所法的第一个部分呢，是讲片行啊，是触、作、意、受、想、思，只要你碰到一个，那另外其他的通通都会跟着起变化。所以你的想法改变，你的行动会改变，但是你的行动改变，你的情绪会改变，你的情感会改变，那是片行。别境，别境呢，是指一件事情你只要去完成它，这件事情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它有几个因素呢，只要一碰到的，它就会这几个呢通通都会同时存在的。一个是欲，一个是圣解，一个是念，一个是定，一个是慧。然后呢，接下去呢，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善的心所。这个善的心所呢，那么有十一啊。那么善的心所包括信啊、忏、愧、无贪、无嗔、无痴，那么精进啊，这个清安、不放逸、行舍、不害，那个是善。是我们可以从这里让我们的精神生活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今天呢谈烦恼心所。我们在唯识论里头所讲的烦恼这两个字，请注意，它不是一般所谓的说我好烦恼啊，我好烦恼那个意思。烦恼心所它所指的烦恼呢，并不是说我今天很烦恼，我为很多事情我感觉到很头痛，那不是这个意思。唯识所讲的这个烦恼，这个心所指的是它导致的我们生活上的不幸福，导致了我们生活上的紊乱，导致了我们整个精神生活上产生的困扰的原因，那它叫做烦恼法。也就是说，烦恼法的出现是我们精神生活提升的障碍，烦恼法它会障碍我们精神生活的成长。当然烦恼呢，也就是阻隔了我们往生极乐净土跟法藏比丘所呈现的极乐世界的那一个净土呢，是产生有障碍的、有阻隔的主要原因，它的因素。那么烦恼法的这几样呢，大家都很清楚，它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一共是六个。这六个呢就阻隔了啊，是破坏了我们整个心灵生活，影响我们精神生活的成长，也影响我们建构我们的极乐世界的事，跟极乐世界的弥陀的那个极乐世界相感应的一些障碍的因素，就是这些。有关于贪嗔痴慢疑，过去讲的很多啊，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给各位对这几个因素我们做一些解释啊。这个烦恼心所的第一个是讲贪的心所。这个贪的心所呢，如果照我成唯识论哈来讲的话，他说贪呢就是有根有据染着为性哈，能障无贪生苦为业，也就是你贪的话就会很苦，你要注意这问题。那他呢，对于有根有据，对于想要占有以及想要占有的种种的凭借，都产生了严重的执着，那叫做贪。这样子的解释对现代人来讲不是容易了解的，我简单讲你比较容易了解。贪这件事情是你想要拥有的东西远胜于你个人在生活适应当中所需要的东西，它就构成了贪。但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有你可以看到有些企业界的人，他学佛也学得很好哦，他做了他经营这个企业，可是呢，他这里面的股份通通是跟他的员工是分享的，他自己只是占了这其中的多少一部分而已，但是他掌控了这个企业，他必须有一定的股份才能掌控他经营它，使这个企业经营的不错。可是他每一天啊，每一个月拿到的薪水只是某些而已啊，某些而已啊。那我们就说，他对这个东西他所构成的，他并不是一种匮乏，他自己有一种知足感。好，这样子的解释是其中的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再来校正这个贪的问题，如果你内心里头常常想着你很匮乏，那就表示你有了贪的现象了。你如果你一个月赚3万块钱你觉得匮乏，那这里面有贪现象。你赚了30万块钱你一样会有匮乏的现象。这种匮乏的饥饿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贪的特质，就是我们身上已经有了这些贪的东西了。有了这些贪的东西，我们就会想东想西，我们就会执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去追求的那些东西，那我们就会非常的焦躁不安，我们就会不断的去做很我们想要占有的。当然贪并不是只有钱，每个人贪的东西不一样，有人贪的是财，有人贪的是名，有人贪的是感情，反正个人所要贪的饥饿感的东西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你的业力不一样，就是这样。你看有的人你叫他贪一个色情，他绝对不会的。有的人你叫他说去贪财，他没有兴趣的，他就是要贪名。哎，他看到想要出名的东西，一个镜头跟卡片，就是这样。有的人呢是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注意生民生啊，黑不阿金命虾不阿金，他只要有钱就可以了。有的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情很重哦，他对自己的子女父母的情很重，重得让他眉毛都张不开来。哎，人家有两个眉毛，他只有一个眉毛，啊，是两个眉毛常常皱成一团，为他担忧这个，为他啊担忧那个，那情很重啊，是不是？但有的情不一样，有的贪的情是贪另外一种情爱的情，他想占有情，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呢，这个因为不断的去追求，我们的压力就会很大，自己内心里头就焦灼不安，那就会变得很急躁。那你想想，这样的人他生活的品质怎么会好呢？啊，那这样的人他生活上他怎么会感觉到他会有一种安适感呢？啊，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正确的思考，对人生有一个最正确的思考呢？那他的判断也就不容易有一个比较好的判断，那就是贪的。你看啊，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贪法。有的人呢是贪什么呢？贪一定要有很好的成绩才可以，如果那个成绩没有考到前三名的话，哎，这人练到大学了还出这个毛病呢，他没有练到前三名呢，他感觉到很痛苦，他就是贪了。郑老师哈，生平无大志哈，只要差不多差不多我就很高兴，我真的是如此。嘿，也许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成绩哈，但是呢也就不会一直是追求那个好的成绩，就是不会，不会这样想。但是我知道有人就非常看不开，他考试没有考好他就很在意，很在意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就更在意，明天考不好果然考不好，所以他就崩溃了。所以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小孩子会自杀，会为成绩单自杀，你看他有多糊涂呢？哎，他糊涂就糊涂在他贪在分数上。要贪分数有什么好贪？分数是白纸写黑字的东西，他死了以后他的老师还讲，早知道这样我给他100分，变成这样子。人要贪的东西就是应了我们哈，在这个盂兰盆所说经里头所讲的，人不断的去追求，所追求的东西不同，那就要把肚子撑得很大，觉得这样才够。所以恶鬼道里头，他 他的众生肚子是很大的，但是他的身体是皮包骨，他的嘴巴会吐火，他的咽喉呢像针那么细，他不能够拿来生活上使用，他完全自己用不到，所以会皮包骨。所以目连尊者呢拿了东西去给他母亲，掉到恶鬼道的母亲要给他吃的时候，他的母亲用手去拿了这个食物来吃的时候，这个食物到嘴巴就变成灰烬或者变成泥沙了。再说你应该有所经验吧，你有时候很烦恼的时候，你那个吃那个饭就好像吃泥沙一样，吃不下去，不是吗？我知道有些人在生病以后他吃不下去，他对自己很绝望的时候他吃不下去，你叫他吃的时候他说干了酒的假刷啊，赶快，就是这样，他会很痛苦，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盂兰盆这部经以及盂兰盆这个法会所告诉我们的，其实不只是暮年去救他的母亲，然后办理斋僧大会，请他的这些啊，从这个解下自知日那一天，阿罗汉都很欢喜那天，为他母亲来解说。其实不是解说，是阿罗汉现身为母亲说法，他是身教，你知道吗？那阿罗汉是真的快快乐乐的，你不觉得吗？我们同修之间，如果大家见面的时候都是快快乐乐的互相问好，你们都很喜欢来讲他，不是吗？那是身教。你们在家庭里头的时候，彼此之间快快乐乐的，你会觉得很喜欢这个家。你如果家庭里头有一个人脾气很坏，常常会骂人，但其余人不要跟着他一般掉下去，其余人还是能够维持比较轻松的话，那个人慢慢也会被救上来。为什么？身教。那些脾气很坏那些人，他们的饮食、他们的睡眠、他们的生活状况都很不好，其实他也是一种饥渴，他也是一种饥渴，他什么东西都希望最快，希望别人都对好，表现的脾气要好，表现的成绩要好，表现的这个行为要好，所以稍稍有一点不如他的意，他就会骂人，你知道吗？但他也是一种病，都会是这样，所以都是一种贪的表现。所以贪并不是只有贪财啊，所有五蕴的东西都可以贪啊，色受想行识的东西都可以贪。哎呀，这个多读一点书，讲话比较有墨水味，也是一种贪啊。你知道有的人读了四个博士学位了，三个博士学位了，他写信回来又跟他的父母亲讲说他还要读第四个学位，去请爸爸妈妈再继续提供经费让他继续完成，他一直要读下去啊，他对别的不能做，他只会读书啦。他也觉得读的越多的学位自己越好，他也是一种贪执，贪执的东西是人的痛苦的来源，你要注意这样的问题。可是这个是我以前讲过的，今天要在这个地方给各位提醒几个事情。贪的一种特质，它会回过头来成为一种我执的现象，这种我执的现象是会对自己啊，会自己对自己的什么，对自己非常关心，就会变成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慢慢的发展呢，就会听不下别人的话，什么东西只考虑到自己，叫自我中心啊。这种会一个人一再发展到这个层面来的时候，表示他自己非常的饥渴，饥渴到只能保护自己，不能够去跟别人哈、啊、分享一些喜乐，不能够给别人啊做一点布施的工作了。他回过头来就变成非常的关怀他自己。人照理讲，关怀自己的人应该是一个叫做自爱才对，但他不叫自爱，他叫自私，不叫自爱。一个自爱的人，他会爱自己，也会爱别人，他的爱是同一个。但是一个自私的人呢，是只想自己，不会去想别人。所以注意，他没有发展出一个爱的能力出来的，他就产生了一种对于我的一种强烈的饥渴。所以这种人呢，是整天想的都是自己， 他会看看自己的脸，哎，我最近脸上怎么会这里长一个痣越来越大，他会很痛苦。他怎么会觉得，他会想一想，觉得我怎么自己最长得这么不好看，他会很痛苦。他走出去的时候觉得好像别人通通都在看他长得不漂亮一样，即使他长得很漂亮，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漂亮。他想的都是他自己啊，这只是美貌。可是有一种人，他有可能想的是道德。我们正大教的这个道德强迫症，它是一种 obsessive compulsion， 就在这个心理学这个病理学上是属于这种反应的。但是它的反应是反应在道德上，他觉得我是一个应该是很有道德的人。啊，如果有一天他今天做一点点事情回来，他就开始回过头来就找自己的麻烦啊，我今天这样做又失掉道德了，我没有道德。他每天要求自己的道德，自己很痛苦，变成道德强迫症。啊，这个人其实他也是一种饥渴，不断的想要吞食道德，好像让自己有很多的道德一样。所以道德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直到你只要把它变成一种你所贪婪的对象，变成你的饥饿的对象，变成你的贪婪的对象的时候，这个时候道德就不再是道德了，道德会变成折磨这个人，产生道德强迫症的现象。人是很奇特的，贪一般人都以为只是贪钱，但是从心灵的深处你去来看，你会看到它并不是贪，这个东西是一个心态，它会变成你一个无底洞。所以在这个古印度的时候啊，那么他称呢说贪这个字哈，那么古印度的时候，他们传说中说有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是爬虫类的动物，它很会吃，永远吃个不停，吃到已经胀得很，肚子胀得都痛了。那个时候呢，他还继续吃，吃到吐了，猪门酒肉臭了，他还想要占有，啊，这样的动物就叫做，在古印度就称他叫做恶鬼，他就是犯的毛病就是贪，所以恶鬼道就是从这里来的，恶鬼道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贪这件事情还不止如此，贪呢会使一个人不断的只关心自己，慢慢的变成不懂得关心别人，慢慢走到不懂得关心别人了以后呢，他对于别人的反应会隔绝，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行为，那自然而然你会跟别人产生一些互动，可是慢慢的我的注意力只注意到我自己，我不能去注意到别人，所以我慢慢的会不知道，也会遗忘掉别人他现在的感受如何，我只想到我自己。你想跟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这个人没有人敢跟他相处，他想的只是自己，所以他甚至于有时候直截了当的跟你讲，这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不管你怎么感受，我要的就是这样，他是讲出来的，讲出来还并不是很严重，这种人还有救，你知道吗？有一种人是根本连自己察觉到自己啊，是根本跟别人隔绝的，他做的事情啊，把别人伤得很惨啊，他在讲话的时候常常都会伤到别人，自己都不晓得的啊，自己还不晓得自己有毛病，还怪别人，都冷漠得很，都不愿意跟他做朋友啊，常常怪别人是没有良心，那这个人他就不知道反省自己了，这个人就比刚刚我讲他还知道说，我只知道我自己，我不管你怎么感受，那比他就更严重。所以我们讲唯识是指是识的变化，这个识的变化里头讲贪的这个部分，它会改变到这种地步。所以贪这个东西之所以是一种烦恼法的原因，是贪本身阻隔了你跟别人之间沟通的路，贪这件事情也阻隔了你跟极乐世界的关系，贪这件事情也阻隔着你 自己反省自己，跟别人能够产生布施，产生六波罗蜜的主要的障碍，它是从这里来的。而六波罗蜜第一个要对治的呢，用布施来对治贪，其实原因就在这里。他告诉你，你要想办法去布施。可是这些贪的人呢，一只要一布施的时候，他一布施呢，就想到我今天布施了，我明天能不能得到什么东西？他又想到了，回到他自己的身上来了。他今天来拜了佛了，他就想我三天以后的三天哈、啊，佛有没有保护我？啊，我已经去参加听经听一年，也拜，每一次去也都有念佛，也都很认真的念，很大声的念。啊，我为什么今年没有表现出比去年啊感觉的比较好？啊，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你想过来，还是想到你自己身上来？想自己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没有，你慢慢你没有办法阻隔到，你就阻隔了你跟别人、你跟佛菩萨之间的关系。啊，你可以慢慢你就了解，我跟你做这种心理上的事的变化的分析，这个部分是以前陈维士论在做这一本书著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细来讲。因为他要把十家的啊十位论书的著作全部融汇成这样一本成唯识论，而且用文言文来写的，你不能要求他讲得这么细，但你可以知道心灵的世界到了深度的变化的时候，它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当我们不要啊不被这个贪把我们哈、啊、这个拉得很紧的时候，不被这个贪把我们给绑架的时候，那就是你要设法开始去学习去关心别人。所以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名词是非常好的，它称它叫做自我的延伸。什么叫自我延伸呢？因为贪的人是只有想到我，可是现在把你的我延伸到别人身上去，叫自我的延伸。所以爱就是自我的延伸。一个人学会自我的延伸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开始觉得想到说，慢慢的会己利利人己达达人了，就开始会想到别人的倾当了哈，会同时考虑到别人的倾当了啊，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会考虑到别人啊，会给别人一点啊帮助了，会给别人一点好的感受，会给别人一点分享，就开始有了。那这个时候他对于我的这个不安的部分就慢慢就会松，就不会使自己绑得这么紧。绑得这么紧的时候，对周遭的感受就会开始好起来。所以你注意啊，有些人他经营一个事业，他只经营事业，他把他的员工啊，他能够炸的他就炸，他几乎几近敲诈这能事啊，要加班啊，要加班是义务诶，要什么、啊、这个福利的免谈卡班子的，等到赚钱赚到了，赚够了再来，他不考虑员工的。然后呢，他只知道我怎么往外去发展，可是发展一段时间以后，这些人他学能力学到差不多好的，这些能等于为别人培养的人才就开始，他不知道。所以有一个时间出去的人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公司就开始萎缩了。啊，来的人呢又经不起他这样子的磨练，所以这个公司一直就没有办法发挥的好。像这样子的一种事业，通常只能够做一个比较初级的工业才可以的，他是要在一个变迁的社会，要做一个比较高科技的工业，他没有办法去了解人、引导人、鼓励人，产生动机，共同创作。产品今年淘汰了，新的产品跑不出来了，这个公司就倒掉了。你可以了解，人只要有一种贪的时候，什么东西，人是要懂得节约节省。可是他能够考虑到员工的需要跟别人的时候，这个地方他不会省，所以大家也会替他降低成本，可是给员工的福利的部分他不会 他不会省这个部分，这个他待人他就越待越好。我们可以了解，任何一个主管他在领导一群人工作的时候，他都必须要注意，只要他被贪这个东西给绑住，注意我所谓的贪并不是只有贪财这件事情，我们太强调贪财这件事情，贪这样的东西是色受想行识，每一样东西都有产生了有啊，那么这个有据的一种执着，那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现象，就是贪这个部分啊。贪的这件事情还有一点，我们越是贪的时候，我们就我们的自己的自我就越脆弱，我们的自我功能也就越差，越差。当自我功能越差的时候，你的压力也会越大，压力越大的时候呢，自己就觉得负担大了，对他对周边的关心觉察力也就越低。这件事情是我们慢慢的会坠入无明啊，坠入很多的困扰是在这里的，地狱之门是在这里开的，所以地狱的门开得很小，我们却钻进去了，天堂的门开得很大，但是我们就不会去，这是很奇特的事情。但是你听我讲为师了以后，你要常常注意这个问题，贪这样的事情呢、啊，会在家庭里头、经济生活里头一样会发生。如果先生他没有安全感，太太也没有安全感，那两个人就会自顾自的。等到自己顾自己的时候，两个人通通都会失掉安全感。那出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变好利存。安那无过大去，一人出一半。哎，这样子的夫妻的生活，那个爱就没有了，就变成两个人孤孤零零的。对不对？最后都是在那样摊赔。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可不能够跟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子啊。那阿弥陀佛跟你之间就变成两个完全不隶属的关系了。你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见面的时候常常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实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念着阿弥陀佛，我的事有如极乐世界，所以我跟你有这一份融。打开这个心跟你相交，我们称为叫慧心，或者叫做我们的心是可以交汇的。那我们在念阿弥陀佛也表示你有如阿弥陀佛，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圣众，我如此的尊重你是一样的。只有这样的这颗心才会打开来，这个心打开来的时候，那你念一声佛比那个心锁起来还念很多声佛那要有用的多了。注意你的心锁成一点点的时候，它就会掉到地狱里头去，其实地狱的洞只有一点点大而已，哎，很奇特，它就会越缩越小越缩越小，缩到它足够会掉到地狱里头去，是不是？可是天堂的门这么大，你要怎么飞都会飞去的，但是你偏偏不偏偏要用一个这个心锁，贪这个心锁把自己啊锁住，这个心锁的锁是所有的锁，但是我这里讲锁住就是这个锁它也是像锁一样会把你锁住啊，这是贪的问题。第二嗔这个问题啊，嗔怒这件事情我们都想说，我以前都举经文上的问题你们大概都还记得的，我讲过于朝恩对不对啊，我讲过于朝恩，一个是对的是慧中国师啊跟他讲的，今天有一定又有新知，不是只有旧语，不妨再讲一次啊！还有年轻人来听的啊，我看到了啊，你听听他是不是有道理啊？会唐朝的时候，那代宗的时候，他的国师呢就叫慧中国师，就是他朝廷里头啊请来的一位啊。大师，那有一天，这个皇帝于朝恩还有慧中国师三个人就在朝廷那里见面了。 三个人见面的时候呢，很高兴，皇帝就讲话了，他说：“国师啊，曹恩啊，现在也在学佛法，我们来谈佛法。”三个人要谈佛法，一个是皇帝，一个是老师，当然谁要来请法呢？绝对是要于曹恩来发问问题。于曹恩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国师，我请教你，什么叫做无明？无明是从哪里来的？无明就是我输掉了智慧，我输掉了我的判断，我输掉了我的觉察力，就是叫无明。无明当然也就是我被烦恼所障蔽的，就是无明。啊，问什么叫无明？问完了以后，这个慧中国师要回答这问题，就对着皇帝讲，他说：陛下，我看哈，世道人心越来越坏了，世风日下了。皇帝说：现在天下太平，怎么会世风日下呢？这个慧中国师就说：你看，连一个奴才，连一个奴婢，都自己自称自己懂得佛法，你看，哪有不世风日下的呢？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于朝恩那个脸啊，一块紫一块红啊，他很愤怒啊，他又不能在这个地方讲什么，在皇帝面前称自己是奴婢是在古代是正常的，但是谈到世风日下，这是简直是在骂他一样啊，他脸色很难看。那时候慧中国师去拉拉他的这个衣襟啊，于朝恩的衣襟，跟他讲说：朝恩，就是这样叫无明，无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无明这些问题就是愤怒，就是嗔怒。你一开始嗔怒的时候就会无明，你不觉得你发起脾气来什么话都会讲？你不觉得那一个人一发起愤怒来的时候，什么样伤害别人的话通通都弄得出来？然后还不止如此，拿起鞭子，他称他说叫做教训自己的小孩子，其实是在发泄自己的脾气，给对方两巴，给自己的子女两巴掌，给自己的太太两巴掌，给自己的先生丢一个尊严的东西给自己扛。你知道的，我还看过用那个剪刀这样射过去，把先生的屁股射这么深的，先生要逃的时候他还把他射过去，啊，射得真准，那个刀子给他，那个剪刀这样把他射进去，你看他们有多愤怒啊，愤怒就无明了，就把先生突然间当作是强盗了，所以是无明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要注意，无明就从那里来的。但是这样子的教育哈，禅的教育就是把你拉到那个地方，如拉头一只牛去吃草一样，这样才会进步的。但是于朝恩这一次吓坏了，以后再也不跟这个慧中国师学了，所以他就到外头去找补习班的老师吧。其实当时在野的最有名的禅师不是补习班，是在野的鼎鼎大名的禅师，叫做药山禅师，他是很有名的，他培养很多弟子，他到药山禅师那里去。有一天带着文武百官到药山禅师，都坐定了，宾主都坐定了，那他现在他是带人家来的，大家都还生疏，他就先请法，他就问了，他说：大师，我请啊，请问一个问题，观音菩萨普门品，也就是观音经这部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部经里头有一段话这么说：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请问黑风是什么啊？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你去读读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有这一段的。问完了，药山禅师怎么说呢？他说：于朝恩，你怎么会愚蠢到笨到今天，什么叫黑风还不知道？哎呦，在文武百官的面前这样子回答人家问题，那于朝恩当然受不了啊。于朝恩在坐着站起来要骂人了，这时候还没有骂人之前，药山禅师赶快给他制止，他说：止，他说停一停，此黑风是也，现在你就在黑风之中，为什么？你现在正在愤怒，然后他来告诉他，你是朝廷的重臣，你要运筹帷幄，制胜千里， 那你就是这样子几句话就会把你的心都弄乱掉，你怎么可能运筹帷幄自胜千里？你要注意，你将来你要修的其实就是这个禅定，也在这里。嗔怒就是在它会障蔽你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讲说它是一个烦恼的心锁就在这里。那现在这两个是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你可以看到史料上有的东西，现在我都在跟你讲一点深一层次比较新的东西，这是比较深层的心理上的反应，你自己去揣摩揣摩。什么叫做起嗔怒呢？其实嗔怒就是一种暴力，嗔怒就是一种暴力。你可以用嘴巴用你的手去攻击人家，这是一种暴力，但你也可以用你的语言骂人家，也是一种暴力，对不对？所以叫做语言暴力，对不对？你可以用语言骂人家啊，讲烈跟苦都是暴力啊，那也是一种暴力，因为你内心里的暴力是在的，那个嗔是在的，那个暴力是在的。可是我以下几种要跟你解释的，你仔细听听啊。暴力里头有好几个层面的暴力，第一种暴力我们称它叫做娱乐性的暴力。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你可以看到娱乐性的暴力，你不觉得吗？电视里头每天都是打打杀杀，那不叫做娱乐性的暴力吗？你没有看到那个相扑是这样子的打的吗？你们知道那个叫什么摔跤大赛，不是摔得让你这个看得头昏眼花吗？很残酷的样子都表现出来，但你要知道它叫娱乐的，它不是有心要去做暴力攻击的，但是它也是一种暴力。这种娱乐性的暴力，它慢慢的你看多了看久了，在你一个人受到一个某一个程度的压力或刺激的时候，这个暴力会从这个人的身体上突然间出现，变成反应暴力。变成什么？就是我因为某种刺激而产生的真正攻击的暴力。所以在心理学里头做了一些研究，我看过这些研究哈，几乎电视对青少年的影响里头，现在青少年暴力会这么多的原因，不止青少年，大人现在也很狠呐、啊，是不是？把小孩子绑架了以后，是不是把他弄死了？是不是？哎，这种东西起先他的暴力是从游戏暴力那里吸收，到了某种刺激，这种刺激在他自己乱掉了他自己的理性的时候，这个暴力会出现。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子，幼稚园的小孩子做实验，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幼稚园的小孩子把它分成两组，这两组有一组呢是今天早上都给他看暴力卡通的影片，会打人的卡通啊，这一边呢就是畅游啊，等到下午的时候呢，这两组把它放在一起让他们玩啊，玩一些玩具，然后制造一点挫折，制造一点挫折，你就会发现那些挫折玩球产生挫折的那一些小孩子，他就会踢那个球踢得很猛，会把那个球拿来砸啊，会把那个至高游戏弄得倒了，他会用脚踢，把他踢得散得到处都是。那就是你注意，小孩子看太多的暴力的卡通暴力的影片，你不要以为啊，那个连续剧里头打打杀杀的那些没有关系，你要当心，正常的交易少看那种东西为妙。甚至于我们必要的时候必须共同在那一段时间，你只要演那种打打杀杀的东西，要共同关机来抵制那些东西。那一些人是因为看着有这么多人看才会制造这种东西，是我们自己弄来的，不是他弄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一种醒觉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才会平安，否则就不会，会越来越厉害。所以从游戏的暴力会产生这种这个反应的暴力。注意我解释反应的暴力，反应的暴力是我的心里头开始有了这一份暴力，这一份暴力的意识它也是一种事，这个事在这个人的 这个心理运作的时候，当某一种挫折来或某一种刺激来的时候，他很容易的直接了当的就拿出他的暴力的行为去对付给他挫折的或给他来他认为是不好的对象，或者是危及他的安全的对象。危及安全的就包括绑架的那个人质都可能危及他的安全了。所以在讲人身安全的时候，我们做了，我过去在教育部的时候做了蛮多这个给学生的这个安全手册、安全须知里头，我们都特别强调这件事情。一旦你遇到了不安全的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不能够慌，你慌乱的时候呢，你就会制造了更多危及那个歹徒的，那他呢所产生的暴力反应式的暴力呢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是你要有警觉，有机会能逃，那你就必须要维持镇定，你要有机会可以反过来制服他，也必须要你能镇定。所以这个基本的道理是在这里，所以你升高了他的对他的产生威胁的时候，他的反应性的暴力就会越容易出现。我们这位反应上的暴力，其实反应的暴力并不全部都是不好的。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是不是？所以反应性的暴力是当别人危及我们的安全，而我们为了自卫的时候所回应的这个暴力呢，是也称为回应的暴力。但是这个暴力是为了自卫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藏传佛教里头它的艺术展，第一个你进去就看到的是愤怒菩萨。你要注意，愤怒菩萨所表现的东西也是一种反应的暴力，可是这个反应的暴力是善的暴力，是为了维护更多人的安全而去对恶徒所做的一个暴力的制止。但是我们要认清楚，所以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一个国家危急的时候，那必须有这样子的人去维护这个团体的安全，必须有人能够去抗拒外来的压力，去保存一群人的生命。这个东西呢是菩萨行，它也是菩萨行。但是我们讲的，如果变成恶意的反应的时候，如果配上前面那个贪所产生的时候，就不是了。这一个会产生这个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的这种愤怒菩萨呢，是无我的。而只要一放了贪的那个人呢，他就不可能是无我的，所以他会为了贪，他会使出暴力出来。为了贪图什么东西，他会把人宰掉；为了贪图安全，会把人宰掉；为了贪图钱，为了贪图名，为了贪图别人可能对他的危险，他可能会把他宰掉。它是一种暴力，是一种嗔，它是一种恶毒的嗔，是反应的。这是第二种。第二种这里面有好有坏的。第三种呢，是我们有了一种嫉妒，会产生暴力，叫嫉妒性的暴力。什么叫嫉妒呢？我们对别人羡慕或者是嫉妒的时候，他有我没有的时候，他会产生了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呢，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是从嫉妒的本身就直接会反射出一种暴力出来。这种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行，而有了一些很底层的、很原始的一种动力所产生的，它没有经过精神提升而产生的，也就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是最容易产生这种问题。没有教化的小孩子，他会直接的看到别人有，他没有，他会过去把他抢回来。可是有教化的家庭，他不会，你可以借我玩一下吗？我们交换玩一下好不好？你那个车子借我骑，那我这个乒乓球借你玩，虽然很不对等，但是他还是会劝他，我这个乒乓球丢在地上可以弹好几下，你没有玩过，你那个梯子只要借我骑一圈就可以了，叫互利。他不是说过去你有我没有，然后他看到没有大人在那里的时候，他过去把那个脚踏车把它踩坏，你知道吗？我观察过这种事情， 人家别人的小孩子骑了一部脚踏车好好的，几个小孩子过去把人家拦下来，把车子把他踹扁了，然后把人家打一顿，你知道吗？你是可以从小孩子的行为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但通常这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家里的人没有教他一些基本的生活规范，没有教他去爱人，没有教他跟别人之间如何分享，所以他才产生了直接就用嫉妒或者是羡慕而直接就中间没有经过转折就马上跳出这个暴力出来。人免不了会产生所以嫉妒或羡慕别人的心，但是他直接反映出来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变成行为，他中间必须经过一番的教化，他才有可能的。这种东西是有嫉妒所产生的。你要注意，你有些人看到别人有钱自己没有钱，他直接用暴力去抢，其实他也是想他的内心里头一直都没有教化出来，但这里面一定跟前面的贪有关系。他的贪的问题使他没有办法，他的我永远是被缩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产生功能出来的。还有一种我们中国叫原始性嗜血他叫做 blood thirst， 在精神分析学上叫 blood thirst， 这样的东西。这一种东西呢，是人的最底层，人的是的很